当我们要去认识一个新的领域、新的产品，我们经常都会鼓励人家来看看啦，来看看先啦。看是第一步，亦都是重要的一步。我二十岁那年就是因为牧者跟我讲了一句来看看啦，就去了我第一次的短宣。话说呢，那时候在读书啦，咁样喺七月嘅时候呢，我成长嘅教会嗰个总会，即係类似而家嘅生命堂联会啦，咁就搞咗一个短宣，就係、去台湾去协办一个儿童暑期圣经班。咁因为我成长嘅教会呢，係我读嗰间小学嘛，咁教会每一年都会为小学生去举办暑期圣经班。所以呢，自从中三开始，我就每一年嘅暑假都有帮手。当然啦，最初嘅时候呢，我都係帮手执下凳啊，塞下墙啊，预备下茶点咁啦。到咗第二、第三年呢，就慢慢开始学下带游戏啦，做手工啊咁样。咁所以当我知道，咦，有机会去台湾帮手暑期圣经班喎，同埋呢，我几个好朋友都一起去喎，所以呢，好兴奋，好期待，咁就报咗名参加啦。咁我哋要准备啦，训练啦，一切都准备好啦。但是呢，就嚟开始出发嘅时候呢，我就开始焦急啦。因为我嗰个签证呢迟迟都未批出。结果呢，我嘅台湾签证呢就喺大队出发咗之后先至批出。咁我就係去唔成嘅。咁所以係冇去到啦。不过呢，原来神係为我预备咗另一条路，係我諗都冇諗过嘅。因为报名去呢一次嘅台湾短宣呢，咁我就识咗总会个牧师啦。牧师就跟我讲啦，他说我们八月有一个国内的团，那不如你去那个团啦。啊，我想都没想过国内，而且我国内都有些亲戚的，我真的完全想象不到国内人怎样信耶稣，而且我不懂跟大人传福音的。这样咁咧，當時牧師就話啦，佢話反正你放暑假冇嘢做啫，你亦都預備咗一個心去短宣啦。咁你咪去睇下咯，冇咩損失噶。咁應該點都會有啲得著嘅。就係因為呢一番説話都啱嘅。咁樣咁我就去咗我人生第一次短宣啦。亦都因為呢一次嘅旅程咧，就開動咗我往後幾年第二、三、四、五、六、七次嘅短宣啦。直至到而家咧，我仍然有機會參與喺差傳宣教嘅服事。神好奇妙嘅帶領啊！本來咧，我係諗住用一個去幫手嘅心態咧去參加台灣短宣，但係咧結果我就係用咗一個我都唔知有咩可以幫到手，只係去睇下啦嘅心態，就去咗我第一次嘅國內嘅短宣。神為我開拓咗一個新嘅眼界，一個更加寬闊嘅領域。睇係第一步，睇完之後如果有正確嘅回應，就會有果效。正如雅各書提醒我哋，佢話如果有人照鏡，睇到自己嘅樣子，可能你發現，原來我呢度污糟咗，或者，牙罅少咗菜咁樣。不過，如果你睇完之後，你轉個頭走咗，唔記得咗，當冇事發生，咁其實係冇意思嘅。咁所以睇係第一步，然後就按住你所睇到嘅去回應、去行動。咁可能有人就會講啦，其實咧我咩都唔想做，咁我不如唔好去睇啦。的確有啲人嘅心態係咁樣。但是当我们这些心态呢，其实就到头来可能是什么都得不到，什么都不做，或者比起做些事，其实可能都不会舒服很多。当我们真的看到之后，如果我们真的有感动去回应的话，其实不用怕，只要一个甘心乐意的回应才是长久。当你看完之后，跟着你找到那个意义和价值的时候，你就会很喜乐，很有力，很甘心乐意地继续走下去。如果你有留意呢，踏入2021年我们的女牧师啦、嘉恩主席啦、唐议会啦，都在说一个新的架构，希望整合教会发展的三大个向导，就是跟神建立关系，跟弟兄姊妹建立关系，还有跟社区去建立关系。今天的周刊封面都有很好的介绍。其中第三个向导跟社区的连结呢，就是由宣教部和社关部我们组合成为见证报道组，一起去思考、去实践怎样跟个社区去连结、去服侍人、传福音、见证主。 當我哋一班見證報道組嘅組員咧正式開始去聚集嘅時候，我哋就想啊，不如我哋一開始咧，我哋唔好傾我哋做啲乜嘢，唔好傾事工，不如咧我哋一齊安靜祈禱、讀聖經，一齊去為天國發下夢先。跟住咧喺嗰一次嘅退休分享裏面，我哋一路傾下傾下嘅時候咧，我哋就出咗一個詞語就是看见，去看一下先啦。在做事之前，在决定做什么之前，去看一下先啦。看一下神的心意啊，主动去到弟兄姊妹当中，去到社区里面，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我们用心去感受，用个脑去思考一下。我们去看一下先，我们跟弟兄姊妹一起去问一下神啊，你要做什么呢？我们在这里。当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的时候，他看到很多人困苦流离，他感受是他觉得好像羊没有牧羊人那样，于是主耶稣就怜悯他们，他去帮助他们，亦都教导门徒为他们去祈祷，求主去打发更多的工人去服侍他们。好，去看看先。咁我哋去边度睇啊？睇啲咩啊？而家咧所有境外嘅地方咧都唔可以去啦。旧年嘅今日咧，我哋就去咗德国，同刘德华一齐去过春节。但系咧今年都去唔到啦，连深田要去嘅地方我哋又去唔到，近近地嘅深水埗都唔方便去。咁我哋仲可以去边度睇啲乜嘢咧？啊，谂到啦！好想带大家先去睇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不是因为我们去不到其他地方所以去，而是去哪里之前，不如我们先去一去看一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用出境，不用搭飞机，安坐家中，我们现在就可以一起去看一下，就在启示录21章里面讲的新天新地。启示录21章1至8节，这里是整本的圣经里面最后一卷书，启示录里面的最后一部分，21-22章的开头。在这里约翰在这里描述他所看到一个关于将来的景象。我们先读一次这八节的圣经。启示录21章1至8节，我们一起读。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和先前的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娘打扮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和他们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那位坐在宝座上的说，看啊，我把一切都更新了。他又说，你要写下来，因为这些话是可信靠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门格，我是开始，我是终结，我要把生命的泉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要承受这些为业，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儿子。至于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人，他们将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有份，这是第二次的死。在这里约翰见到一个景象，又听到两个声音。首先他看到的是一个新天新地，旧的天地已经过去了。这里特别提到海，他说海都不再有了。可能有些朋友很喜欢海，就说为什么会没有海的？原来在犹太人的传统观念里面， 海是象征着邪恶的力量，是动荡不安，是冲击翻腾。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再没有这种蕴藏邪恶势力的海了。不过喜欢海的朋友或者不用失望，因为在启示录的另外一笪地方，他提到在大宝座的前面有一个晶莹平静的玻璃海，神的子民就在上面敬拜。究竟是怎样的呢？到时我们上到去，我们就会看得清清楚楚了。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约翰又见到一个圣城，一个新的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他用了新娘代价的一刻去形容当时的状态。这座城已经预备好了，这座城已经修饰整齐，预备好成为神和他的子民永远居住的地方。然后约翰就听到两个声音。第一个声音是第三、第四节在宝座那里出来，相信是天使的声音。他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在历史以来，神透过不同的方法与人同住。在摩西的时代，神吩咐人做会幕，在所罗门的时代建造了圣殿，去到耶稣的时候，他道成肉身与人同住。到到今日是教会的时代，圣灵是亲自住在属神的人里面。而将来新的圣城耶路撒冷，就是神和人同住最圆满的实现。人要完全归向神，并且要听祂的说话。在旧的世界，即是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世界，第一个人亚当，他自从犯罪之后，他的反应就是很害怕。当神说亚当你在哪里的时候，他躲起来，因为他很害怕，因为罪阻隔了人和神。直至到今日，虽然我们和神已经重新连结了，但是呢，我们似乎都不能够完全听得很清楚神的声音，我们不能够完全看得很清楚。面对着罪，有阵时我们会得胜，有阵时我们会失败。但是在新天新地里面，再没有罪的阻隔了。到那阵时，人和神是直接见面沟通，神要亲自照顾属于祂的人，不再有眼泪、死亡、悲哀、哭号、痛苦。所有在旧的世界里面因为罪而带来身体、心灵的痛苦、眼泪，甚至是死亡，都要过去了。第二个声音在五到八节是从宝座而出，是神亲自去讲的。他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吩咐约翰将这一番说话去写低，因为是千真万确的，这些事必定会发生。神就是阿拉法，他就是俄梅格。阿拉法和俄梅格就是希腊文里面头尾两个字母，即是英文里面的 A 和 Set， 即是开始和终结，亦都表示中间所有的字母亦都包括在内。神创造了现在这个世界，他亦都会结束现在这个世界，中间亦都充满了神的作为。在新天新地里面，神要将生命的水白白赐给口渴的人饮。这个水是生命所需要的，是白白赐的，不需要付代价，亦都是源源不绝地供应给口渴的人饮，要让人得饱足。到那时，所有得胜的信徒，即是有份入城去居住的信徒，都可以承受产业。听清楚，住在这个圣城耶路撒冷的人，他们是得到产业，不是暂时的租客，他们有产业。今时今日我们就很明白租客和业主是两回事。而且当你继续去看二十一章接下来的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个城是充满了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就好像极贵的宝石，宝石今天一粒都已经很贵很漂亮，到时呢整幅墙都是。 这个神要作这个城的居民的神，居民要作他的儿子，诶，不单止是居民啊，而且是儿子啊，是可以承受产业的。这个新天新地呢，将要比伊甸园更加好。因为在人未犯罪之前，其实伊甸园都很好的，神和人是可以直接沟通的。神亦都设立了生命树和分辨善恶树，让人可以选择。不过人最终选择了离开神，不听神的话，人通不过考验而失落。而去到新天新地呢，所有可以进入这个城居住的人都已经是通过了考验得胜的人了，是那些已经选择离开罪，选择回到神身边的人。在新天新地里面，神要永远与这一班人同住。今天如果我们是真心悔改，相信耶稣，以耶稣为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就选择了神。只要我们持守这个信心，将来我们就一起去到新天新地里面，去永远与神同住。由第一节讲到第七节仍然都是很美好，不过去到第八节就很得人惊。对于那些仍然有机会看到这个信息的人，这个是一个警告。因为确实是有些人是没有通过这个考验而入不到这座城的，就是那些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同埋一切说谎的，他们当得的审判同埋报应就是在烧住硫磺的火湖里面，这个是第二次的死。第一次的死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的，就是我们肉身的死亡。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按住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传道书十二章十四节说，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善恶，上帝都必审问。到那时，第二次的死就是公义审判的上帝，他必定会使恶人去面对应有的惩罚，就是在烧住硫磺的火湖里面受永远的痛苦。在这一段第一至第八节的篇幅里面，有关新天新地的描述，神要人去得着安慰和盼望，同时神要人听到这个警告。启示录常常被认为是预言未来的一卷书，的确它是有预告世界的终结，但是是不是这些事一日都未发生，一日都未关我们事呢？其实启示录是一卷写给当时的信徒的一封信，是一封信。虽然第二、第三章里面好像分了七封信，写给七个不同的教会，所以很容易被人独立地抽出来去研读神对个别教会的责备和劝勉。但是其实这个是一封信写给众教会，而且不单止是第二、第三章，还是往后第四至第二十二章，整卷书是一封信。即是说，假如你是以弗所教会，你要看的就不单止只是写给你那一小部分，而是另外写给六间教会那部分，同埋往后所有关于将来的事，一切的预言都是你今日要看的信息。当时的信徒因为信仰面对着很多的逼迫，如果有人认为信耶稣是保平安，是锦上添花，那就真的误会了。当时的信徒被要求过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是一个面对逼迫艰难仍然彰显基督、持守信仰的生命，不再是以自己为中心，我得闲就来，喜意就做，不高兴就走，而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放低自己，按住神的旨意去行事为人的人。只有那些通过逼迫、苦难、痛苦的考验，仍然走十字架的路，努力去对付自己的罪的人，才能够进入圣城耶路撒冷。同时都不是我们做些什么去换取这个入城的绿卡，而是神的恩典要赐给那些真正相信的人。我在 網上邊咧睇到一個喺崇基禮拜堂嘅一篇嘅信息啦，裏邊用咗三個比喻去講啟示錄係一本點樣嘅書，嚟形容嗰個將要來嘅耶穌基督同當時以至於今日我哋教會嘅關係，借用佢嚟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佢話啟示錄咧，如果係一封情信，佢就係講緊一對嘅戀人分隔兩地互相牽掛嘅故事。那個女子即是教會，她是一個即將出嫁的新娘，但是新郎呢就是那個將要來的耶穌基督，是一時之間未來迎娶她。這個女子在窗前去等候盼望，生活孤苦，被人欺負，她所憑藉的就只是從新郎那裡送來的一個叮咛，一個鼓勵。新郎說她在途中了，新娘就說你快點來吧。一个苦等的新娘，最难过的相思，这个相思要怎样了断呢？就是当新郎来的一刻，这封情信就以暖暖相依作结束。第二个比喻，他说启示录如果是一封君王，即是那个将要来的耶稣基督，同将军，即是教会之间的战地书信，他是讲这一场战役的惨况，那个将军在那里守城，这个城是最重要的关口，他要守护着苍生，就好像真理守护着一个虚伪的人间，敌军已经重重包围，危机四伏。这个君主知道了这个险情之后，他就先写封信来鼓励这个将军，就是说救兵已发，即日可达。这个困局怎样解决呢？就是当救兵到达的一刻，君主就是来写信就说，哎，他已经御驾亲临了。第三个比喻呢，就是说如果启示录呢是一个学者去讨论历史世情的一个学术书信，他就是陈述着历史里面的种种磨难，讲着帝国对于世人的欺凌，讨论朝代兴亡的大道。这个讨论怎样结束呢？正正是人对正义的盼望。这封信是看见正义在人间的彰显，作为一个圆满的结局。这个三个比喻都很好啊，帮助我们去明白在启示录里面是正是呼吁信徒是要凭着信心等候盼望主荣耀再来的信息。讲到这里呢，讲到神为人的将来呢预备了一个好好的世界，一个新天新地。我们用两个字来讲，就叫天堂。讲到这里呢，可能有些人就觉得好像好离地好像逃避现实因为呢眼前的世界不好嘛，我们幻想一下将来好美好的世界啦，你在那里可以尽情享受啦。那你今天回来这个世界呢，你好像觉得感觉开心点，感觉良好点。将来的事有哪个知道？今天没有饭食，没有公开，疫情不知道搞到几时，疫苗不知道有没有效，周围的政治局势混乱，你还跟我说哈利路亚，说耶稣是不是离地呢？离地贴地，离天贴天，面对天和地的世界，信徒可能有不同的态度。第一种可能是他很关注地上面的事，眼前现今的世界，但是是悲观的，他对现实很多不满，现实的残酷令到他很失望，很疲倦，很灰心，很无力。众人叹气的时候他又叹气，众人不安的时候他又不安。第二种都是关注地上面现今的世界眼前的事，不过呢就调返转，采取一个享乐主义，今朝有酒今朝醉，反正买不到楼啦，储钱来做乜啊，我现在使晒钱就算啦，追求短暂的快乐，将来的世界都没人知道啦，那些什么道德标准都过时啦，大家开心就得啦。第三种可能是言谈之间呢，他是会关注天上面的事的，关注将来的事，而对现实的世界不感兴趣，甚至有些抗拒，都 不会理会怎样在现实的世界里面去寻找意义和出路。总之就相信神啦，祈祷啦，怎样祈啊讲不出，总之你就祈祷啦。第一种和第二种人，即是 對住個世界好悲觀或者甚至好樂觀嘅人咧，都係好貼地嘅，貼到一個地步咧，同冇信神都冇乜分別嘅。佢哋嘅快樂、憂愁、佢哋嘅失望、佢哋嘅希望，都係建基於眼前地上嘅事。第三種就係嗰啲啊，經常可能即係將宗教嘅字眼掛喺口邊，可能佢哋真係有好大嘅信心，但係我都認同，可能佢哋有時都係幾離地，離得有啲不切實際。呢三種都似乎唔係好理想，唔係好滿足。咁樣喺天同地之間，我哋應該喺邊度呢？貼天多啲啊，定係貼地多啲呢？離地係咪唔好呢？定係離天好啲呢？想起有一首歌叫做《站於天地之間》，這首歌很好聽，很有意思，不過我們今天就不會唱了，但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去看看歌詞。這首歌一開始它說，讓我得見天之光，讓我體會天之美，在那光芒蓋掩裡存著那施恩之座。信耶稣就是要看到天上的世界，要看到神的荣耀。然后他说，让我不忘世间事，让我纪念世间痛，但我心头要谨记属天的恩典会下降。信耶稣仍然要纪念人世间的人和事，然后我们仰望等候神的恩典临到。站于天地之间，让我作个敬拜的人，处身悲伤幽暗的角落，要宣告你同在，你能力没变改。于这天地之间，让我作个代祷的人，容让每个叹息上达到去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去摇动施恩的你，让属天的光普照在世。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很好，大家都可以上网上去 search 一下。今天的信徒正正就是好像这个歌的歌名这样讲，他说我们是站于天和地的中间，而且呢，我们不是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所以我们都不用标签啊，你就离地了啊，你就贴地了，这样不需要，因为我们是会走会走的，我们是懂得动的，这个是一个是动态来的，有时我们又贴天多一点，有时我们可以贴地多一点。这个令到我想起一个行山的景象，大家都有行山的经验啦，那我就尝试用行山来比喻去解释一下这个动态。在山的下面呢，就代表着这个现实的世界，是最贴地的地方。山顶呢，就是代表最贴天，或者可以说是最离地的位置。信徒的日常其实是怎样呢？就是一个常常都会上山落山的旅程。什么时候我们会上山呢？可能就是当我们去读圣经祈祷，当我们去思念天国的事的时候，我们去敬拜亲近神，就是上山。上山的时候我们会向上望，我们会感受在山上的景致，我们渐渐和现实的世界离开得远了一点。间中我们会望下，咦，下面的世界那些人啊、屋啊，甚至高楼大厦变得越来越小，我们从贴近神多一点的这个角度去看回这个世界。有时呢，可能我们会在山上面的旅馆去住几日安静下，或者去扎营去远离下烦嚣，享受一下山上面的宁静，然后我们又会落返山，返返去那个人去生活作息的世界里面。如果用上山来比喻亲近神，我就作了上山七件事。第一，上山是要刻意安排时间的，如果不是呢，其实那个山就算在你附近，在你隔离，可能你都从来没上过去。亲近神都是一样。 第二，上山是要预备个心情的。如果不是一边上的时候，你一边就耷低头看着个手机，留意着山下面的消息啊，你的工作啦，想着你的工作，就算你的身体上了去呢，其实你的心都没有上到去的。亲近神都是一样。第三，上山需要体力和意志力。如果我们平时不习惯运动，少操练，少行楼梯，少行斜路，上山的确是比较辛苦。人家可能连续半个钟地行，我们可能就要唞几次，而且要运用多些意志力才可以继续行。亲近神都是一样。第四，上山要有好好的装备，好的行山鞋、行山杖、背囊、水樽，甚至急救用品、后备电池，都会帮助你在行的时候可以行得更高、更远、更畅顺。亲近神都是一样。第五，多行有益，你不用次次行到好远，但是行多几次，常常行，有益身心。亲近神都是一样。第六，有同伴一起行，就可以互相照应，彼此鼓励，亦都增添了很多的乐趣。亲近神都是一样。第七，每次当你上高一点，你就会看到一个更阔更广的视野，更宏伟的景致，然后你很满足地跟自己说，好在我头先没有放弃到继续行咋。亲近神都是一样。如果你平时不好意思问弟兄姊妹，你今日领了修亲近神未啊？那今日可能你可以试下用代号，你今日上了山未啊？每一次上山，然后我们又从山上面落回来的时候，就算我们是回去同一个环境，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境已经不同了。山上面辽阔的景致提醒我们，神很伟大，神是掌管。当我们呼吸着山上面的空气，它更新着我们的身心灵，和煦的阳光温暖着我们的心，离地贴天，再回到地上面，我们的生命不断地更新，我们的眼光不单止在地上面，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不单止在眼前的事，而是我们经常在天和地之间往来，不断地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一同祷告，感谢赞美坐在宝座上的大君王，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我的主、我的神、公义的审判者，按你的美意，你预备了新天新地，一个将来要给得胜的人进去和你同住的圣城。愿今日我们以信心的眼睛看到新天新地之后，我们就能够带着更确实的信心和盼望，在今日这个世代，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又能够着紧灵魂的得救，真心地将好消息和人分享，将他们也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同得救恩，罪得赦免，得着永生。我们一起去进城，与主永远同住。我们感谢神，谁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名求，阿们。